迎来到性学家的欲罢不能。
当一群性学家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们到底怎么谈性说爱？又会在平凡无奇的日常如何语出惊人呢？让我们一起谈性说爱，让你听了欲罢不能，
步步皆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欲罢不能，我是赛维格。今天性学家的书柜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它的书名叫做依恋情感关系的温柔解方。好，这是一本日文翻译的书哈，它的日文的名称其实翻译出来跟我们中文给它的这个命名呢差不多，就是依恋方式超越医学模式的全新康复方式。好，那讲到这种依恋啊，然后情感的这个情感关系里面的一些受伤哦、创伤或者是一些问题哦，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唱我啦，小时候我蛮喜欢阿妹的这个歌哈，所以我就常常唱那一首歌，就是他和张雨生一起唱的这个。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进退我无权选择。我觉得这首歌应该 很多人会唱，然后说我是小时候那个常唱的，其实也没有多小。好，但是呢我真的是因为张惠妹呢真的席卷了台湾，所以呢几乎他的每一张专辑大家都可以都是朗朗上口。那有时候呢 我如果比如说我很紧张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做 MRI 的时候，然后真的是很害怕，就是关在那个小小的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呢，我就会不停的唱阿妹的歌，就是转换一下。有时候你很喜欢或 耳熟能详的这个歌曲会带给你这种作用。好，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说呢，这首歌呢我在小时候唱的时候呢，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最深爱的人会伤我最深呢？好，然后而且我还就是没有 无法选择的，就是又爱他然后又被伤害。但长大之后呢才会比较明了这种亲密关系之中那种相爱却又互相伤害的不安与痛苦。但也不见得就是说啊，我一定是被最爱的人伤得很深然后那种痛苦，而是说比较能够理解，有时候你很在意的人，然后他也许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然后可是非常伤害你的那种感觉。好，所以这种状况普遍嘛，其实也蛮普遍的、哦、人在一生之中呢多多少少可能会被自己很在意或是跟自己很亲密的人呢会有一些摩擦。好，尤其是呢在非常多的亲子关系里面或是伴侣关系里面呢就非常的普遍，甚至我们自己可能就是成为那个被爱但是却又伤害爱我们的人的那个人、哦、但很多时候呢并不是我们刻意为之，常常是因为我们认为呢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或者是呢我们表达的方式可能不被对方所接受，很多很多的原因都会造成这样的状况。好，导致呢原本就是应该是我们寄托情感或是依赖的对象呢却经常没有办法给我们需要的支持和安慰感，甚至呢会成为破坏安全的那个人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压力和创伤，还有这些压力创伤延伸的问题侵蚀着我们的心灵，那这些消磨和改变呢常常是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的，直到有一天呢你可能感觉到自己陷在那种僵化的亲子关系或是伴侣关系里面的时候呢往往就不知道该怎么挣脱或是怎么修复它，因为完全没有准备啊。有时候感受呢是突然间啊、哦，原来长期下来我们都是在这样子的这个状况之下。好，所以呢当我看到这本冈田尊司写的 依恋情感关系的温柔解放，情感支持和建立安全堡垒，超越医学观点的复原之路的时候呢，我就想起了不管是在咨询个案，或者是说我们朋友之间聊天打屁诉苦抱怨的时候，或者是自己和他人在建立一些关系的经验里面，我们会感受到依附的类型哦，我们自己或者他人这个依附类型的养成，对关系的影响非常的大。好，那这个作者冈田尊司呢，他写了这本书后，所以呢当我回想这些历程或是一些经验或是一些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到底是可以用这个依恋呢怎么样成为情感关系的温柔解放呢？既然他说是温柔解放，那势必呢这样的解放呢是非常具有包容性和支持性的然后呢也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采用的，所以我就非常想要读一读这本书。那这个作者冈田尊司呢是一位从哲学系转而投身医学的一个精神科医师，也是一个医学博士。那他从京都大学医学系毕业之后呢，就在京都大学的这个医学研究所的精神医学教室从事研究工作。想到京都，我就想到久久以前我还蛮常去日本旅游的，然后我非常喜欢京都这个都市，非常的古色古香，而且他们在这个文化推广上面还有利用文化作为观光的主轴上面做的我觉得是非常的专业，也很也很周到啊。尤其是在对于外国的观光客的一些游程，还有一些行程的规划，还有一些我们说机制上面呢，给予外国的这个游客非常多的方便。好，真的非常希望疫情可以早日的结束，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我们都可以再度自由的旅行。然后呢大家也不大就是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现在大家好像是渐渐有点习惯了这个疫情的限制，但是呢我们的很多人在经济上面仍然会有非常多的影响。好，再回到我们这本书的介绍哈，这个冈田尊司他大概在七八年前的时候呢创立了一个诊所，他就立志说要为这种面对各种生命困境的人提供亲切的諮商，要打造一个安全的基地。好，亲切的諮商跟很多的这个我们在医院受到这个诊疗的时候呢，当然 有很多的医护人员都非常的亲切，可是呢因为病患很多，所以常常我们都是很快速的接受的问诊，然后快速的下一些那个诊断和治疗的方式。所以这个冈田尊司呢，他想要用很亲切的諮商或是一种很安全的给予很足够的安全感的方式来做疗愈的这个目的呢，我们其实可以在他的其他著作稍微都可以看出一些方向了，比如说他有写过依恋障碍啊，还有孤独的冷漠啊，人际过敏症，父亲这种病，母亲这种病啊，这个父亲这种病，母亲这种病在台湾也有翻译的书嘛，然后还有怪癖心理学，都还蛮让大家熟悉的，所以可以看出说他在这个里面呢，多多少少都有他对依恋关系的这个深刻的研究。好，那这个冈田尊司呢，他在这本书我们说的这个情感依恋关系的温柔解放他提出的这个依恋疗法呢，他强调说他不是要从医学观点出发，而是基于依恋的观点，好，从依恋的观点去改善 去面对医学上很棘手的这个身心和行为的问题。好，冈田他认为说医学观点呢会带有一些扼杀病患发展性的危险。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可能有问题，他可能觉得他的生活或是他的身心有问题，然后他去看医生。那当他的问题呢被当作是疾病或是障碍被诊断出来之后呢，这个人就成为一个病患了。然后呢这个病患呢和周遭的人呢就似乎就是好像因为他被诊断出是某一种病或是某一种障碍的之后呢 就会放弃那种不必要的期待。然后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也许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负担或内心的纠结，比如说为什么都会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啊，或是我真的觉得我总是做不好某些事情，或是做没有办法适应某些状况等等的。然后原来因为我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是我有这样子一个疾病，或是我本来就有一个这样的障碍，那也许这个人呢就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这个感觉，比如说他会减轻他的这个心理的负担啊，或者是内心就在纠结啊，然后从而呢他可能就会放下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可以生活的比较安稳一点。好，但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说好吧，那既然我就是生病啊，我就是得了这种病啊，那就没有办法了，就消极的放弃了这个所有可能可以变好的这个可能性，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这个依恋的观点呢认为说一个安全的堡垒呢是维持身心健康，还有能积极面对外界挑战，还有让这个人呢可以去参与社会，展现高度适应力，还有良好工作表现的基础。所以如果让一个人呢可以拥有一个安全的堡垒，有作用的可以发挥作用的安全堡垒来依恋的话呢，其实就可以让他达到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和程度。好，那什么是依恋的机制呢？其实这个依恋的现象呢最早是有一个英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叫做 John Bowlby 他发现的。这个发现的这个历程呢是他在对一些不良少年的临床研究中发现的。好，不良少年其实应该是说行为或是心理心态言行上面呢可能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标准还有观念来讲，他是一个不好的有不好的行为或是言行的这个少年们。然后尤其是他们可能都是有一些犯罪的行为，那这些犯罪的少年或是不良少年呢，他们都有缺乏母爱的问题。好，他发现这件事情，这个 Bobby 那在经过二次大战期间，他又对大量的这个跟家人分离的儿童做更进一步的亲子关系的研究之后呢，他又证实了说失去母亲会对儿童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好，所以他将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连结称为依恋，就是这个 attachment。 然后这样的连结被破坏的时候呢就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之后这个 Bobby 和他一个共同的研究者叫做 Mary Ainsworth， 好，他确立了这个依恋理论的架构，也就是呢年幼的孩子和养育者之间呢会产生依恋的特殊连结。好，这样的特殊连结大概分为两大部分，一个就是安全型的这个依恋，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不安全型的。那安全型的呢就是说养育者呢他不在这个孩子的身边的话呢，这孩子可能也只会呈现有一点点的不安。好，那当养育者回来之后呢，这个孩子他就可以很坦然的表达，就是你回来了，我的那个喜悦感。好，这是在一个安全的依恋状态。那不安全的这个状态呢，不安全型呢大概分为另外三种。 好，可以再细分为三种。一种呢是反抗矛盾型，就是说养育者一不在呢，这个孩子就会 展现这个极度的不安，然后当养育者回来之后呢，这孩子呢也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就表达他看到这个养育者回来时候的开心，而是呈现这种生气或是拒绝的反应。好，那另外一个呢是逃避型，就是不管养育者在或不在呢，这孩子好像都是不在乎，就是只把注意力只放在自己身上，我去逃避这个依恋养育者的这个感觉。好，那另外就是紊乱型，就是他没有固定的反应，这孩子对养育者的情绪啊或是态度呢会非常的敏感，他是会配合着养育者做出反应，甚至呢在不同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完全相反的反应。好，所以这紊乱型呢可能就是呼应这个养育者的情绪和态度。好，那他这个这些研究呢也发现说，约有七成的成年人呢会维持这个大概一岁时的依恋形式。那成年人的依恋形式呢多半会区分为就是呼应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年幼的小孩和养育者之间的依恋的连结的形式，大概就呼应那四种。好，然后但是成人呢就会呈现出安全型、焦虑型、逃避型还有恐惧逃避型。好，这就是呼应儿童时期的依恋形式。而且根据研究指出呢，母亲的依恋类型呢以及很高的比例是跟孩子的依恋类型是相符合的。好，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母亲呢她如果是一个安全型的依恋类型，那她的孩子呢也比较容易会成为这个安全型的依恋类型。好，也就是说母亲的依恋类型会影响孩子的依恋类型。那这边是简单是说母亲啦，那但其实呢是主要照顾者他的依恋类型可能就会跟孩子影响孩子很多，不见得是母亲。好，那这个刚刚讲到我们说冈田尊司他认为说这个依恋呢他主要是基于这个安全的堡垒，就是依恋的对象呢他是一个安全的堡垒有没有作用这个功能。好，所以当依恋对象这个安全的堡垒没有能顺利的发挥作用的时候呢，依恋的机制就会逐渐受损。反过来说呢，如果拥有安全稳定的依恋，那安全的堡垒呢也顺利的发挥作用的这个特征，就可以提高这个人的安心感还有自我肯定的感受。不只是情绪上会比较稳定，那他在知识还有社交还也可以积极的发挥，然后也可以能够去面对他外来的挑战，去扩展自身的活动范围。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呢这个依恋的机制啊，那简单的来说呢其实就是一个安全堡垒的机能会影响到能不能稳定这个依恋的机制。那如果呢可以稳定了一个依恋的机制，也就是说呢把它推向这个安全型的依恋呢，就可以提高个人的安心感还有信赖感。有了这个高的安心感和信赖感呢，就能够呢改善适应和行为的状况。好，冈田尊司他就是认为说症状的诊断观点呢，好，这个伪医学的观点呢会被误认为原本就有的医学观点，会发生与事实不符的一种奇妙的本末倒置。好，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啦，比如说帮一种障碍或一种这个行为取一个名称，然后呢再说这样子的名称呢就是症状的原因， 就是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唯医学的观点，就是自相矛盾的悖论呢。这样很容易就会掩盖了真正的原因，把原本该做的这个真正的处置呢，也会妨碍到。好，这个呢，就让我想到在性行为方面，我们对于各式各样常见或是不常见的性喜好，或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性的态度还有价值观呢，在早期医学方面就会给这些各种不同的这个价值观还有性喜好，我们说这个性的多样性，一些病症的名称，或是把他们纳入是一种疾病。好，尤其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以人为对象，或者是特别迷恋某些物品，或是在性上面呢特别偏好某些行为，这些行为可能就是对气味或是触感的这些迷恋或是执着，他才能够获得性的愉悦甚至性高潮的偏好呢，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归类在性方面的障碍，或者是不给他一个很不正常的标签，或者是呢觉得呢它是一种病症，要给药物或行为治疗来扭转，来抑制这些性的喜好。好，我们可以简单的举个例子，就是几十年前呢这个同性恋，就是对于同性的这个性欲望呢，我们在当时的医学会认为是一种精神疾病，然后或者是甚至会觉得说应该靠药物或者是行为治疗来扭转性的这个倾向。好，那像这样呢就是忽略了人的需求还有依恋形成的脉络，所以也许呢这些让我们看似是一种很不正常或者障碍的一个现象呢，它也许就是因为缺乏了获得它所需要的或者是一些依恋的形成脉络的影响。也许呢当人在性方面的安全感或是欲望被真正满足了之后呢，这些看似非常态的依恋也未必是一个需要被治疗的现象，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进一步思考的一些问题。好，那再回到关系上面来看，好，不管是亲子关系的问题或是伴侣关系的问题，这种不安全依恋的影响呢也会化为精神或是行为问题来浮现。像有时候在性咨询的案例里面呢，个案想要解决的是性方面的问题，但是呢其实追根究底起来其实很多时候呢是伴侣间的性问题呢是源自于他原本应该是自己的安全堡垒的伴侣呢却让自己感到不安不信任，所以呢在自己需要协助或是安慰的时候呢通常受到伴侣的这个背离，就是他自己会觉得自己被抛弃的感觉，甚至呢伴侣可能会对自己发怒或是责怪，结果就变成说最亲近的伴侣反而变成攻击自己的敌人，所以只好把自己伪装起来装作若无其事，那也没有办法跟伴侣说出真心话，久而久之呢伴侣就不再是自己的安全堡垒，关系就会逐渐恶化。好，这个是我从这个冈田尊师的这本书里面呢想到的一些状况。那要如何改善这个恶化的关系呢？好，冈田他提供了治疗或咨商的方向，但在这里呢我比较想要介绍就是冈田在提到克服关系恶劣的时候需要的一些条件还有依恋疗法的概念。好，冈田他根据过往的研究提出拥有安全稳定依恋的人呢往往有较高的反思作用能力，就是这个 reflective function。 那如果原本没有安全依恋的人呢在转变为安全型的依恋的时候呢，他的反思能力呢也会提高，也就是说呢更能客观的回顾自身的状况并且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 简单的说，要改变关系呢，其实就是要从不安全的依恋中脱离，那就是需要提升自身的反思还有同理的能力。自我反省的能力和站在对方的立场去付出同理心的能力，都是一种超越自身情感与利害关系等等狭隘观点，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事态的能力。冈田认为说，这两者就是刚说到的自我反省还有同理心，都是属于从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超脱，完成自我超越。所以你看哦，从自身的痛苦和怨恨超脱，完成自我超越，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的容易，对不对？也就是说呢，如果你觉得你很难做到自我反省还有同理心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是需要学习还有练习。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冈田尊师，他提出一个依恋疗法嘛，对不对？然后也提到说这个改善这个恶化的关系呢，主要是反思能力还有同理心。那这个他提出来的依恋疗法呢，势必这两个主要的重点呢，就会放在这个依恋疗法里面。那这个依恋疗法呢，是怎么样的来做这个治疗的处愈呢？其实它有很多的步骤啦，还有方法。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就先简单的先介绍这个冈田尊师呢，他提出来的这个四种方法，就是其实就四个方向，简单的来说。好，第一个呢，就是由谘商师来担任这个案的安全堡垒的疗法。就是说让谘商师呢成为个案的安全堡垒，因为这个个案他原本的这个安全堡垒已经不具功能了嘛。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在个案身边支持的人呢，提供他们支援和训练，来提高这个原本就有的安全堡垒的机能。好，其实就是去修复这个个案身边的安全堡垒它的机能。好，第三个呢，就是训练个案本身有 反省和同理的能力，养成不用单一视角来 看待事情。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最主要的这个反思能力还有同理心。好，第四个呢，就是透过每天的功课去训练个案提高自发性的自我决定能力及行动力，增加融入社会的能力。好，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好，上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比较狭义的依恋疗法，就是说去解决或是改善这个个案呢他的依恋对象可能被破坏了或是不健全好的部分。那在第三第四项呢，比较是偏向于对于不安全感型的这个依恋来去改变他的意识，好，来去训练他，也就是说让个案呢去可以学习怎么样去改变他的不安全的依恋。好，我们都可以成为第一第二项的支持对方的安全堡垒啦。那第三第四项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自己可以建立改变我们自己意识，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型的依恋。好，那冈田尊师呢也提供我们称为安全堡垒的条件作为参考，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对方的安全堡垒，也就是说对方的亲密伴侣，或者是说孩子的父母亲，或是养育者，或是保护者监护人等等的，那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安全的堡垒呢？第一个呢，就是不威胁对方的安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当对方表现出脆弱或需要安全感的时候呢，避免去指责或是攻击对方。那有时候这个发出对方发出这个受伤或是不安全的讯号不是很明显，或者是说呢，他可能是用一种很任性啊，或是很讨人厌攻击性的言行表现 然后来掩盖自己真心的想法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认为说啊，你为什么总是这样子那么讨人厌啊，因为呢有时候这个对方呢会说出难听的话呢，反而是因为呢对你比较有安全感的表现，就是说他认为跟你讲这些难听话或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说出不好的做出不好的言行的时候呢，他不会担心你会攻击他，或是他不会担心你会对他有不好的这个反应。所以呢就是避免就是在这些反应的时候呢去做出指责或是攻击。那第二个呢就是给予感同身受的回应。这个其实很简单明了啦，但是做起来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些练习，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的心情，就是一种同理心，好，再加以回应。就算没有办法给予对方需要的回应的时候呢，也可以坦诚的让对方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假设呢你跟伴侣呢其实都已经约定好了，然后要庆祝这个纪念日，好，然后但是呢你的工作上面呢突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会议呢，可能要在你们要去庆祝纪念日那一天或是那个时间呢要开会，好，但是那个很重要，跟你的这个工作很密切相关，可是呢你又已经答应过你这个伴侣就是这重要的纪念日，所以呢当他开始在规划说啊，那天我们如果去庆祝完我们要干嘛干嘛，然后我们要回到去纪念性的这个地点要做什么事情，或者是呢我们那时候呢可能要一起回顾什么东西，然后一起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对他来讲这件纪念的事情呢非常重要的时候，又跟你的这个重要的会议相冲突的时候呢，你不能够回应对方的这个心情或是需求的时候呢，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坦诚的让对方理解，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沟通的方式，好，坦诚的跟他说这件事情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合伙人啊只有在那个时间有空，然后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很重要的讨论然后决策，那是不是呢我们提前一点或是延后一点，但是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好然后跟你好好的庆祝或是纪念那个日子等等的，那当你坦诚并且负责任的把这件事情说明清楚甚至呢找到一个比如说补偿的一个方式或是弥补的方式的话呢，这样呢对方也能够比较有正向的态度对待。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维持秩序性，好，维持生活的秩序，保持 自身稳定性，好，稍微遇到麻烦的事情的时候呢也能不慌不忙。这样的意义呢其实是在于要保护对方除了这个维持的那个秩序，比如说每天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你的原则是什么不能说今天是这样明天又不是这样后天又是另外一样变得就是难以揣测或者是阴晴不定这样呢对方呢可能也很难去适应你到底是你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好，那你维持生活或是维持自身的稳定性呢让对方比较知道说你的态度是一致的，然后当你遇到一些什么挫折呢或是麻烦的时候呢也不会太过于恐慌。那当然呢这样的意义刚刚说到是保护对方嘛，所以呢对于对方无意的事情呢就不能同意，就要有勇气拒绝。好，比如说父母亲呢很疼爱孩子，然后呢孩子呢就是长大了就觉得啊同学们都有机车，好，我也要有一台机车，然后呢这样子我可以晚上去跟同学们呢一起去哪里哪里看夜景等等的。但是呢这孩子呢如果还没有成年就不能够因为 我很想要满足他的愿望或者是呢需求，然后呢就想说啊好吧，那既然就是你真的那么喜欢，然后你也长大了，我就买一台机车给你。但是呢因为他还没到法定年龄，可能就会变成很容易做出违法或是触法的事情。好，所以呢刚刚说到这维持秩序性也是就是维持一种原则。好，那最后呢就是反思能力和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的能力。好，反思反省和站在对方的立场体恤对方的心情，这两种能力呢有个共同点，就是抽离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事情。这种能力呢又称为反应功能。好，不擅长的人呢可以从实际接触有这种能力的人呢去向他学习，站在第三者的角度给予我们的这个依恋者呢建议。好，那钢铁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有详细的说明这个依恋疗法的各种的疗程步骤，而且呢借由多样的案例来说明或者证明改善安全堡垒对于不同形式的不安全依恋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情感关系的修复效果。好，我自己读一读之后呢，我觉得不只是在我自己的生活上了，还有我跟其他人的人际关系上面呢，我觉得都会有很多很好的这个提示。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助人工作者，我觉得这本书也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书。好，我们的一生呢其实要跟很多人建立关系，不管是作为父母子女或是亲密的伴侣，成为彼此的安全堡垒是建立良好的情感关系的基础。但是呢没有人是完美的啦，也没有人一生呢都无风无雨，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和经历，也带着不同的羁绊。那冈田尊师提供我们在医药观点之外呢，疗愈我们许多行为关系问题的依恋观点，或许呢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也给我们一个修复和学习的方向。好，这本书就介绍给大家，我们今天性学家的书柜就到这边，那么就下次再见喽。